慈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要扬声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你对我们说，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你里头有平安。主啊，这平安也不是人能够夺去的。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恭敬地仰望你，也为今天来到这里来渴慕你的话语，来研读你话语的弟兄姊妹，求你丰丰富富地与我们同在，也来敞开你天上的窗户，丰富地来赏赐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我们灵性的需要。主啊，求你用你的灵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救恩的泉源里面来欢然取水。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堂课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进入以色列民的第二个祖先，就是以撒哈。我们看到以撒他美丽的婚姻，实在非常感动。然后今天呢，我们继续还要再看一看这个以撒他的性情他的信心与他在圣经中的预表虽然以撒呢，他的生平呢，不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那样子的轰轰烈烈，那他的事迹呢，也不像他的儿子雅各那样子的惊险曲折、多彩多姿。但是呢，他在圣经中仍然有他非常宝贵的地位，跟对我们的信徒有很宝贵的教训，我们可以支取的。虽然他的篇幅是最短的，在三位列祖当中是最短的一位，但是他仍然有许多的宝贵的教训在其中。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撒的他的性情、他的信心跟在圣经中的预表。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性情，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个性。我们看他的个性，他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我们怎么看到呢？因为三个列祖以及许多旧约时代的信心的伟人当中，他是唯一一个爱情专一的人。他一生只爱一个妻子利百加，他没有娶妾，没有再续弦，什么都没有而且呢，他非常的孝顺。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他爸爸要把他献祭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他完全的顺服。然后他跟他爸爸在一起走路的时候，是跟他的父亲是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也非常好。然后他母亲什么时候死的呢？在37岁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了。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为他母亲悲哀了多少天呢？上次我们看到24章最后一句话说，娶了利百加是三年以后了，你知道吗？37岁他妈妈过世，到了40岁他娶了利百加以后，他的丧母的心才得到安慰。你看他为他母亲去世，他悲哀了三年，所以非常，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他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爱情专一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跟神之间也有美好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到他的个性还有一个很美的，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们看到他的个性非常的谦卑柔和。后来他虽小的时候受到他的这个以斯玛利的逼迫，对不对？没有说他有任何的反抗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长大以后他爸爸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他是一个承受者，但是他还是非常的谦卑柔和。然后他顺服神的命令他不但是在献祭的时候完全的顺服没有反抗，他在遭遇饥荒的时候，神告诉他说，这个经节是在哪里呢？在26章第二节，当遭遇饥荒的时候，你看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每次遭遇饥荒就跑哪里去？埃及去埃及就是预表，在圣经里面预表世界朝世界的那个帮助。然后他就跑到世界，但是他呢，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去下到埃及，你就留在这个地方，我会祝福你。他有没有顺服？他顺服，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然后呢，因为他的顺服，他经历到神的祝福，经历了神迹，他是一个经历神迹的人。在26章12节14节你就看到了，有一年他的收成是多少？做起农夫来耕种，他耕种，他收成收多少？100倍了。所以圣经上说有30倍、60倍、100倍，他是最大的收成。他神祝福他，使他成为大富户，在当地是非常有钱富有。但是呢，他一点都没有骄傲， 当地的人非利士人就欺负他，把亚伯拉罕留给他的井啊，活水井，因为在游牧的生活哈，养羊这个井是很重要的，因为要喝水嘛哈，那把他挖出来的井就怎么样，把它塞起来，把它填起来，塞起来怎么样，他也不生气哦，他就再重新把它挖出来哈，然后他们不让把它塞出来，又跟他们争，他的仆人挖出来井，他们要争，哎呀，他也就让让啊。最后这非利士人很过分了，看到神那么祝福他啊，他们越来越富有了，就嫉妒他，就怎么样，把他赶出去，说赶出去，你不准你住在这里啊，你这样子，然后他呢就乖乖的走了。也不跟人家争，你看他的个性非常的柔和谦卑，那所以呢他就在恩怨上，那后来这个赶走他的这个非利士人啊，王的名字叫什么，这个王叫什么，亚比米勒哈王啊，就看到说哇，赶走他神还是很祝福他，哇，26章28节说什么，你们看这句话非常宝贵，
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哎，他说明明的看见，你看这外邦人哦，他们不敬畏神的人，但是看见他身上，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来向他求和，来和好，来立约。他怎么样，他没有说哦，你以前赶我走，现在还要来跟我和好，他没有，他摆设，为他们摆设宴席啊，所以这他的经历呢，就印证了这个圣经里面有一节箴言16章7节的话哈、啊，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使他的敌人与他和好啊，他就是经历这个，所以他个性非常的柔和谦卑，在恩怨得失的事上看得非常的淡。都是退让退让退让，那神也大大的祝福他。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服我的轭，有没有啊？当学我的样式啊，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2000年前在主耶稣还没有讲这个话，还没有降生的2000年前，以撒的个性就已经经历了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这个应许啊，这个应许他心里得享安息，他不与人争，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祝福他，神祝福他，因为他谦让，他退后，他在恩怨得失上完全的得到释放，以至于他就经历了很多神的祝福，神哈丰丰富富，他做人很轻松，不用辛苦，对不对？很得安息啊，轻轻松松的得到他所该得的一切。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美好的个性，他很乐意与神交通。所以记不记得当利百加来的时候，看见他在哪里啊？在田间默想，默想祷告。好，祷告为他的婚姻祷告，为他的这个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不但跟父亲有亲密的关系，跟神也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就凡是以诗篇37篇第4节说，你们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所愿的赐给你。好，就在田间默想的时候，神就把他所爱的所愿的赐给他了啊，他跟神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知道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是很注重这个默想，在田间默想这一件事情呢，圣经特别感动这个摩西把它记载下来，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知道神很看重人跟他之间亲密的关系跟默想的关系。我们很快的来翻一翻这个诗篇哈，诗篇119篇，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提到这个默想的事情哈，我们是随便提两处的圣经让大家看一看哈，就是说神所看重的这个事情哈，默想。那在诗篇119篇哈，第15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这是大卫的诗哈。然后143篇第5节。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你看，所以他的思想好，常常 focus 在神的作为、神的意念上面，所以很蒙神的喜悦。这是他这个性情上，他是一个很安静、很谦卑、很柔和、很柔软的一个人。好，我们看到他的信息，然后再来我们要看到他的信心。他有什么样的信心呢？首先我们看到他被捆绑要献祭的时候，他没有挣扎，他愿意完全的顺服，就像主耶稣一样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哈。所以他这个是对神有信心哈，也愿意顺服的。 然后呢，第二点呢，当他的妻子他结婚了20年没有生孩子，他的妻子不会生育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反应的？他娶了利百加以后，40岁娶她，60岁还没有生孩子，就是结婚了20年还没有生孩子，他们怎么做？祷告。对了，他们就去祷告神，没有像他的爸爸一样听他太太的话，把夏甲娶来，生了以实玛利。他们没有用自己的方法，他们依靠神。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哈，虽然神已经有给他应许，他是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然后将来从他的后裔中要有救主产生，所以他一定会有孩子，是不是？没有孩子，这个应许就不能成就了。但是呢，神还是要他自己要求。所以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神不是应许我们，主耶稣说他去了要差遣圣灵来，可是呢，他也是说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我们还是要求。所以我们很快的翻开以西结书36章37节，我们看看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读很多，但是呢，你们回去以后可以看看以西结书36章这里的预言哈，预言到神对他们种种的应许跟种种的祝福。然后最后到了第37节，他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以西结书36章37节，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向我求问就是向我祷告求问我。你看神已经应许说他们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多如羊毛，应许，但是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就是说他们也要向我祷告向我求，我才会给他们。所以在这里看到说，虽然有很多属灵的福分是神已经应许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还要透过祷告来得着。那这个以撒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心，然后他怎么样顺服神，没有下埃及，这也是他的信心哈。然后他的谦卑我们已经看到，谦卑柔和这个个性，他的个性谦卑柔和这个个性在圣经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谦卑柔和，神怎么样的祝福他。我们可从这个诗篇里面也可以看到哈，诗篇25篇第9节讲到这个谦卑怎么样啊，神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路教训他们。好，那37章第11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149篇第4节，好，请你们大家读好吗？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所以你这里看到神非常的重视这个谦卑这个品格哈，因为他的谦卑性情，他的谦卑神是怎么样的祝福他，让他很得享丰盛，心灵也得享安息，也使他的仇敌都与他和好。所以他经历的这个很大的神奇，就是有一年他的耕种有100倍的收成，还有呢，连他的敌人本来是赶他的与他骄傲的敌人都与他和好了。我们看除了圣经里面除了他以外，大卫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在诗篇里面他有很多很宝贵这样的经历的一表，对，让我们看到当我们遭遇困难，这些个性信息让我们看到我们遭遇别人的逼迫，遭遇别人的欺负，这个对付磨难的时候，遭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谦卑容难，神就怎么样会改变对方的心。好，你在你的自己生命当中，你会经历神的祝福，连你的仇敌都会看到说，哦，我明明的看到神与你同在，所以他就要来求和了，就要来和好了。所以他的这些经历呢，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属灵的教训跟属灵的意义，对不对？所以他后来，我觉得以撒是所有先祖当中，他的生命生活是最轻松的，最安息的，最没有痛苦的，因为他的心安息在主里面，他知道只要有神祝福他，神与他同在，比什么都宝贵。人的欺负，人的欺压，人的赶逐，人的一切麻烦，说给他的麻烦他都不在意啊。这是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坚信的依靠神，而且经历到神迹在他身上。然后第三点呢，我们要来看到他这个人的生命在圣经中的预表，预表有几个。第一个，我们上次已讲到他的出生，他的出生是他爸爸100岁妈妈90岁不可能的情况下出生的，这是预表什么？预表我们基督徒的重生，我们也是爸爸妈妈生下来的， 配合而生下来，每个人都有这个第一个生命，但是呢我们还要经历重生，这个重生就不是血肉凭血气生的，凭着人意生的，乃是凭着什么？圣灵生的。那他的出生是凭着应许出生的，对不对？在人是不可能的情况底下他出生了，那这个就是预表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得着重生的生命。所以基督教不能称为宗教，虽然这个群众创造语言也是说我们是基督教，所以很多人说我是基督教徒啊，你要跟他传教都是错误的啊！其实这个是群众创造语，我们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种关系，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是信徒，是圣徒，是门徒，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教徒，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这样清楚吗？所以不要跟那个宗教比较，那个宗教啊，基督教最好，所以我选择基督教。你知道基督教很多人也是灭亡的，你知道吗？有一次这个卫理公会的发起人创办人卫斯理约翰嘛，卫斯理创办的卫理公会，他们是叫做巡理会，有没有？卫理公会这个就是他开始的。但是他说他有一次做梦，梦见他死了以后到天堂去，然后天使迎接他，然后他就跟天使讲话，他说哦，天使就让他看在地狱里面还有天堂里面的人哈，然后他就问他说，在天堂里面有我们卫理公会的信徒吧？他说有、哦、他就好高兴。然后他就问说，那地狱里面呢是有哪些人啊？是都是非信徒吧？有没有基督徒？他有基督徒啊，也基督教徒啊，基督教徒。那有没有我们卫理公会的啊？有，多的是。哇，他就吓醒了，所以他后来才明白，不是宗教能够救人啊，不是信仰一个宗教啊，而是要信仰主耶稣，要得到重生的生命啊。所以这个以撒就是预表这个我们在基督里要得到重生的生命，基督生我们啊，一定要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哈第九章第七节。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然后第八节下面一句说，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你看这个唯独这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唯独是什么意思？只有他所生的。好，那以前夏甲跟亚伯拉罕生的孩子叫以斯玛利，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是他的儿子啊，是他跟夏甲生的。可是呢，他能不能成为后裔啊？不能承受啊产业，不能。然后后来亚伯拉罕又娶了第三个太太，后来不是生了一大堆孩子，那些都不算，只有他，只有唯独以撒，因为是凭应许生，是在人所不可能的当中凭着应许生出来。那我们从父母的肉身生，我们有这个生命，可是这个生命是会朽坏的，是短暂的。唯独我们从主耶稣得着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才能够存到永远，才能够承受天上属灵的祝福，才能够承受那永恒的生命，将来永远与主在一起。唯独啊，这个是预表这个。所以我们再看雅各书一章第十八节，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你看神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是重生。然后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三节，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继续看二十八节，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听到没有？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然后第三十节，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使女所生的儿子为什么要赶出去？因为凭肉体生的。好，如果我们凭肉体来接受一个宗教，不能使我们得着生命，新生命。只有凭着神的应许，凭着神的真道，能够生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得着重生。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经历重生，就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承受那个永恒的、永不朽坏的、 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祝福。好，所以这个要弄很清楚，这个就是他的出生的预表。然后呢，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被献，对不对？神告诉他的父亲要把他献做当做燔祭，这是预表什么？我们讲过了，预表耶稣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又从死里复活。他有没有死？没有死，又从死中得回他来。所以预表他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他的生命，哈，预表这个。那第三点呢？预表什么呢？预表后来神说，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杀这个童子了。亚伯拉罕就看见在树枝那里有一个什么羊羔，神为他预备的羊羔来代替他，他就不用死了。那这个预备的羊羔在预表什么东西？神预备这个羊羔，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预备的这个羊羔来代替他死，就预表神的慈爱和预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基督徒都会讲一句话，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什么预备，然后就耶和华以乐。所以无论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情感的需要，我们各方面的需要，耶和华都会为我们预备。所以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他的这个经历就是预表了神的慈爱跟他对他儿女所有的供应跟预备，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神会为你预备。好，第四个，他承受了他父亲一切的产业。他父亲虽然有很多庶出的儿子，还有这个以斯玛利，但是呢，他把他所有的产业都给了这个他心爱的儿子。这个预表什么呢？他预表我们在基督里也要承受神一切丰富的属灵的产业。好，天上所有的属灵的基业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将来也是要承受，承受这些。基督耶稣他是神的长子，他为我们得到了这一切，将来我们都是要承受。所以预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承受他一切丰富的产业。好，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他预表什么呢？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他美丽的婚姻预表什么？羔羊的宴席。将来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教会呢，信徒呢，是新娘，要跟新郎相遇，永远生活在一起。哈，他的婚姻来预表主耶稣基督跟信徒的关系，就是新郎与新娘的那种关系。哈，也是啊，新郎基督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是教会头，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这种很亲密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啊。这个是他的预表。然后第三，我们要看看以撒的软弱与失败。因为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属灵的伟人跟他们以色列民的祖先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所以呢他跟别的传记是不一样的。别的传记一写人家的传记都是什么？都是写他的优点长处，他的丰功伟绩，对不对？不会把他的丑事或者失败软弱写出来。但是这是因为是神的话，很真实的来记载，这个历史学家们很诚实的记载他们先祖的一个失败和软弱。那第一个软弱和失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对，重复他爸爸的一个软弱。哈，所以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要追讨罪。为什么？不是神这么残酷，神在圣经里面说你们如果犯罪，神要追讨你们的罪直到三四代，有没有？不是神那么残酷要追讨三四代，而是说出一个事实，就是当你有什么弱点，有什么犯罪，有什么不好的个性的时候，很容易传给你的孩子。你知道以前亚伯拉罕不是两次为了他的妻子，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惧怕当地的人会害他，所以就撒谎，就骗人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好，那现在他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是害怕当地的这个王啊，亚比米勒。对，亚比米勒就是当地的那些外邦人他们的王。哈，就像埃及的王都是叫法老王，有没有？他叫亚比米勒。那不是同一个人，不是跟他爸爸那个同一个人，是他的后代。哈，也许是其他的王。那这个亚比米勒就被亚比米勒识破了，对不对？后来就责备他说你怎么骗人，所以跟他爸爸同样的有这种惧怕而撒谎。哈，然后更惨的是他晚年的时候啊，25章28节就开始偏爱他的长子。偏爱他的长子的理由是什么？为了吃。这个是不是好的理由啊？啊，如果他的长子的个性很好，敬畏神，或者是其他的理由，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他的理由是这个长子啊， 常常打猎，煮好吃的美味给他吃，因为这样子他就偏爱这个长子，然后呢，他偏爱长子就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辨别力了。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他才137岁，他就叫他的长子来，就跟他说，我现在年老，眼睛也昏花，眼睛不太好了，我大概快要死了，所以呢，我赶快，你赶快去打猎，弄好东西来给我吃，那我就给你祝福。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是137岁，可是他真正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是180岁，是43年以后。你看他这个人啊，灵性衰退的时候就糊里糊涂的才137岁，其实他身体还很健壮，因为180岁才死，他就觉得他快要死了。所以一个人当灵性下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呦我这里痛，哎呦我这里酸，哎呦我大概没多久可以活了。所以这个都要，我们年长的都要谨慎自己，我们不要每天就觉得我们好像有气无力了，快要死了。他这个时候他就糊涂了，他灵性衰退。然后呢，他不留意神的启示跟预言。神明明告诉他，他两个双胞胎在肚子里面，利百加很难过的时候去求问神，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所拣选所设立的是这个小的。神明明很清楚的告诉利百加，我相信利百加一定告诉他先生，神所拣选是，但是他呢就不留意神所启示的预言。然后呢，在他抚养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孩子的个性性情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个老大呢，对于属灵的应许、属灵的祝福是漠不关心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然后那个老二呢，是很看重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的。好，所以这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时候，他都没有注意到。好，你看他做父亲的也是很粗心大意的，而且呢，他的大儿子以扫啊，他在婚姻上也是很随便的。你看他娶了当地的两个外邦女子，神不是在亚伯拉罕时代就告诉他不可以娶当地的女子，因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娶了就不好吗？结果他这个儿子娶了，他也让他娶了，然后后来这两个媳妇使他们很痛苦啊，很痛苦了以后呢，他呢又再另外再娶一个太太，又娶了一个以实玛利的女儿。你看一错再错，娶一个外邦，娶了两个外邦女子来，已经把家里搞得天荒地覆了，已经没有平安了。然后他看到父母不高兴的时候，他又去娶谁呢？又去娶以实玛利，又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世界属外邦拜偶像，一个又是属肉体的。你看，所以这个以扫他的大儿子是在灵性上是非常的随便的一个属肉体的人，为了眼前的短暂的好处跟需要，他可以放弃那个永远的属灵的福分，这么一个孩子他都没有看清楚。好，所以呢，他偏爱这个大儿子，偏爱这个长子，他的理由是他常常吃他的美味啊。他到年老的时候因为贪吃就闯下了大祸。然后第五点，我们还看到他怎么样，他要给这个大儿子祝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因为在那个社会背景跟我们中国人有点相似，就是很注重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可得到很多的祝福的。那要把长子的这个祝福交代给他，要祝福他，要把这些福分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大事情，是不是？他是不是应该跟他太太讲一声呢？也应该让他的小儿子知道，大家一起来啊，现在我们要祝福，要把这个产业交给他了，要祝福他。他也没有跟他太太讲，他私下把那个儿子叫来说，你现在去打猎去弄给我吃。所以呢，到后来啊，他吃完了祝福完了以后，他所要祝福的那个长子回来了，来找他的时候，圣经记载什么，您看看第27章32节到33节，你们看看
创世纪27章32到33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震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大大的震惊什么意思？就是原文叫做，哎呀，全身发抖啊。为什么害怕？他不是怕他的两个儿子，而是怕神，太怕了，他 为什么大大忏悔？原来神的旨意这样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人，你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扭曲神的旨意，违背神的旨意。他明明的知道神的旨意是那样，他想用他的私心来扭曲神的旨意，结果他发现，哇，结果谁得到这个祝福了？还是雅各，是神的旨意成就了。他吓得全身发抖，他知道他自己的心机，他自己的这个努力，他自己的私心白费一场。神的定规，神的旨意还是要成就，就是要成就，所以就是成就了。所以这是以撒他一生的经历。好，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完这个以撒第二位，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位，就是雅各。好，雅各的经历。然后我们上次已经请了玉芝姊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读这个雅各的生平的时候，她的领受，她的感动。
如果说每个礼拜我都是非常紧张忙碌的，这个礼拜我就多了一个压力。但是我谢谢师母给我这么一个压力，因为她毕竟在这个礼拜让我就得多拿出时间读圣经。雅各呢，是圣经里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啊，因为他从篇幅上占的就特别长，从25章一直到50章，占了整整创世纪这卷书的一半。而且呢，神写他的性质呢，就写他的生平大事呢，写的也特别的细致，从他在母腹当中一直到写他什么娶妻生子，失去儿子，死了那个拉结，为别人雇工，把他的一生都写出来了。所以呢，一直到50章，那我就觉得呢，这个神的话，这圣经就是神的话，神能用这么多的笔墨来那个叙述这个雅各，可见呢，他要通过雅各这个人向我们揭示的属灵的这个意义和教训是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深刻的。其实刚才师母都讲了，那我在读这部分圣经的时候，我首先就想，那雅各这么重要，在神的眼中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从表面一看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但是他聪明的已经到了很奸诈，很狡猾，有心计，工于心计，非常有计划，有谋算，是这么一个人。他什么都想得到还不说呢，他还得得那最好的，他就得努力的想尽办法去得。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采取一切的办法，以致呢，到他那个为了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不但欺负了，他背叛了他的哥哥，趁人之危啊，他要还让人起誓，以致到他那个欺骗他的父亲。更可恨的是，他还打着神的冒名神的名义来这个欺骗他的父亲。所以我们当一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就会特别生气，用人的眼光这个人呀。我就给他定了一个姓，他真的是个罪人，也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罪人可以给他的头上戴一个罪魁了。但是神爱雅各，就像那个神在那个马拉基书第一章就说了，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那我就想，我们用属世的眼光看我们都非常讨厌这个人，要我们遇见这个人，我们一定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了。可是神爱雅各，甚至在那马拉基书说我恨恶以扫，都到这种程度。那我就想，神到底爱雅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第一呢，特别的灵里敏锐，灵里非常的敏锐。为什么呢？就刚我就从就说一件事情，他一定有几方面站的角度来看。如果看他那为了夺这个以扫这个长子的名义他不惜手段，但是我觉得呢，他不是盯的那个属世里的产业来的，他就是盯的神的祝福。我想因为他在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这十几二十年当中，作为他的应许所生出来的父亲和他的祖，他一定会把这个他们家里怎么经历神，怎么得神的拣选，怎么去蒙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是什么，一定会给他们的孩子们讲。可是在这讲的过程中，一个孪生兄弟，一个以扫，一个雅各，在他们的心里的反应是那样的不一样。那以扫呢，听了根本就不当回事。就如果师母给我们讲过去说我们的心田有四种心田，那我觉得以扫他就想办法去要得到这最大的祝福。 那我就觉得呢，这是雅各的灵里的敏锐，所以神爱他，那就神拣选了他，也突出了神的主权。在母腹当中神就已经拣选了他，已经用那个就是说两个对那个利百加说哈，说你的两个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而且告诉这族强于那族，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句话神就已经把雅各在属灵里定为了神的选民和属灵的领袖的位置了，他是被神拣选的。而且呢，神还非常的爱他，也到他体见他。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很多，特别是那个雅各那个到了这个长子民分，害怕以扫杀他，逃跑的路上漆黑的旷野，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天黑下来了，手里只有一根杖的时候，他孤独寂寞凄凉睡在旷野里的时候，在梦中他遇见了神。而且呢，在他真的是最走投无路的离乡背井的时候，那神对他那一段话，我读了以后特别的感动，因为那一段话神给了他全面的应许。在他最孤单寂寞的时候，神告诉他那个我与你同在。在他害怕的时候，他怕他哥哥杀他，神告诉他我一定保佑你。在他离家背井离开亲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神说我一定把你领回这地。而且呢，甚至神向他讲应许说，我直到成就我所应许你的。应许他什么了呢？应许他的子孙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沙，应许他所躺卧的地神要赐给他，而且呢告诉他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时候那个雅各的生命真的是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个时候就是说，他爸爸妈妈所给他讲的神，那必定是他爸爸妈妈祖宗的神，此时此刻已经成了他自己的神。所以呢，他当时呢，他特别敏锐，他的灵，哎，他醒了以后，他立刻他就说，哇，这个地方真的可畏，这是不是别的地呀？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那么为什么一次他就能认识到这么高？我觉得他就说他父母长期以来给他讲神的事迹，此时候不是埋在他心里的一个种子了，已经在他心里发芽了，所以他能这样的敬畏神，他能把这个神在梦里遇见他，他能看到这么深这么重，不但看得这么重，他明白了，他行动不迟缓，他立刻就起来给这个枕着的这个石头立起来作为记号啊，作为柱子浇上油。他说这个地方就改名了，叫伯特利，叫那个就成了神的殿了啊。而且呢，他这时候就我觉得他是向神做了一个最这个尊贵的这么一个觉知。他说如果神啊，你在一路上真的能保护我，真的能供给我吃的穿的啊，我一定接受你耶和华是我自己的神。而且他还说你所赐给我的，我要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哎呀，所以我就觉得这雅各呀，别定从属世的眼光看到他可恨的一面，因为人看人看的是表象，看的是表面，神看人看的是内心。那神之所以选择了他，是看他的灵，看他的内心，这是我就一个特别大的收获。那我们说一路上我们就看到神怎么保护他爱护他，神的话一点没有落空，直到平平安安的把他领回跟他哥哥见面和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哦，从此以后这雅各应该幸福了吧？没有，没幸福。那大概是从创世纪第34章开始，如果说从25章涉及到雅各，到33章讲的都是雅各怎么盗窃长子，怎么逃跑，怎么回来啊，那么从34章开始，雅各的生命就更曲折了，更艰苦了，更挫折了。好像总结他这一生呢，他得到什么了？神这么爱他，他得到什么了？回头一看呢，他得到的是青年的时候他逃跑，离家出走，离开亲人啊，到他那个还没有娶妻呢，他光赶着一个人他就走了，手里只有一个杖。到他中年壮年的时候，他长期达20年受雇于他的这个舅舅，而且那舅舅那么狡猾的来对待他。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又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不幸，他失去了拉结，他的女儿被别人沾污，他遭受到了那么大的饥荒，甚至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都失去了。他这一连串的打击和伤害，一直到他暮年的时候，不得不为 连年的饥荒，离乡背井，逃到埃及，下到埃及。那我们这么一看，既然是神爱的，神拣选的，那他怎么会得到的是这个呢？好像他这一生那么多的挫折，那么多的不幸啊，一直是痛苦伴随着他，可以说都可以用失败来描写他的一生。他到底得到什么呢？可是那个再跟他哥哥一比呢，他哥哥不是很平顺，很飞黄腾达，有那么多的丰富的产业，还有那么也没受过什么挫折。那因为神，这个圣经是神的话，他一定是透过表面的现象向我们揭示属灵的真理。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雅各是失败的啊，以扫是得胜的。可是用神的眼光看，特别是我觉得到那个雅各要回那个他们家的时候，不是遇到天使摔跤吗？后来呢，天使那个摔不过他，但是最后摸了他大腿窝里，把他变瘸了，从那就给他改名，不叫雅各了，叫以色列，就是从俗世已经把他的属灵的生命给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了，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啊。可是并不等于他得到这个名分，表面得到这个名字，就等于他的内涵有了这个实质。没有，我觉得预示着神对他的磨练和雕刻将更加的上一个层次。所以后来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但是如果我们回忆，神说，我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了。所以呢，我们看出来没看出来那个雅各真的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神国的子民了，看出来了，并不是说在他这一生我们没看出来，我们看出来了。从哪看出来呢？我觉得最使我受感动的就是从他给他的儿子都叫在跟前啊，做那个遗嘱的时候，哇，十二个强大的儿子围着这么一个形体衰残枯干的老人家，那他在十二个强大的儿子面前啊，强壮的面前，他点着他们的名，一个一个的按着他们一生的所行给他们指出他们今后要必遇见的事。所以我觉得呢，那个遗嘱那场面就在我的眼睛里出现一幅画，那么样的庄严，那么样的荣耀。因为虽然这个老人家肉体已经衰残了，但是他里面的人成熟了，他长起来了，他俨然是一位先知的身份，在为他的儿女做着种种的审判和祝福。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壮观，很严肃，也很荣耀的场面，因为在雅各的身上完全展现出了一个属灵的领袖的这样一个风采。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感动。那我就觉得真的这个时候神的话已经应验了，两国要从你腹中出。这两国是属神的国和属世的国，是完全的不一样。属神国的子民虽然一路上要经过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将追求的是那看不见的无比美好的祝福。属世的他是拿属世的世界的所有的好处当目的的啊，我们属神的呢，属神的国的呢，是拿属世所遇到的这些磨难是做课堂的。因为神就把我们放在这个课堂里，神说越是他爱的他越要管教，而且还说我要炉炼银鼎炼金，唯独耶和华熬炼的是人心啊。所以呢，神所拣选的，他对他的爱真的是那么深。那我就受到的启示，今天我们归在神名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神国的子民，而且我们也必定都成为神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不要和属世的人比，尽管在一路上我们要遇到很多的艰难和磨难，对吧？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磨难的外衣都脱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是彰显神的荣美的。我想我一定要追随，因为就等于说师母说，如果从亚伯拉罕身上神让我们学到看到父啊，从那个以撒的身上看到那子啊，怎么的生命，那我觉得从雅各的身上神也让我们看到圣灵的管教和神的选民的历程。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要走这条历程，既然我们选定了，不管前面是什么永远不后悔。
谢谢主，谢谢主。
他的领受是不是很仔细，他把整个雅各这一生的历程，然后神塑造他对付他的一个目的结果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哈。这也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过，这个雅各的经历就是圣灵在信徒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从外表看来好像那个以扫啊，那个长子好像没灾没难的，没什么事情，他多灾多难。为什么？因为圣灵要在他身上磨练他，熬炼他，塑造他，直到他把他从一个瓦器，破烂不堪的瓦器，有那么多的缺点，刚才玉芝讲得很清楚了，他的缺点有那么多，把他制造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就是一个领袖，一个领导者，还有一个生命啊，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发光的，发亮的。他去看那个法老王的时候，是扶着杖头来敬拜神的，跟他以前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整个人的生命是完全的改变。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就让我们看见啊，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人的生命里面有那么大的不同。他的以前是这样啊，过去是这样。所以这个在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的时候，我们要很留意的来读哈。我请他分享，我真的很谢谢他，他非常的仔细，他已经把许多的重点都给我们找出来了。所以希望你们回去继续读的时候，要注意每一个细节重点。圣灵要透过雅各的生命来对我们说话，也要透过他生命所经历到的改变，经历到的这些磨难，怎么样成为他生命的祝福，来祝福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那第九章我们讲到以撒的时候，他的特点，他的最突出的点就是他的婚姻啊。所以说我们说以撒娶妻的。现在第十一章啊，我们看第十一章，那这个主角是雅各。雅各的生命中最特出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雅各他生命中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他的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哈，是很非常的重要的哈。那刚才玉芝已经把雅各的个性哈跟我们讲了哈，讲得很清楚哈。他是本来他的个性是非常诡计多端的，是会很会骗人的，他充满了活力，他积极主动哈，他因为他会骗他的哥哥，会趁人之危，会骗他的父亲，告诉他父亲，他父亲说你怎么会这么快就打猎打到，他说是你的神帮助我的，然后把神提出来，是非常的好。然后他是怎么样的受到拉班的欺负跟欺骗，他以前怎么样骗人，他现在被骗，他的婚姻你看拉班就骗他，把他不喜欢的塞给他，然后又叫他工作，再工作七年，再逼供14年才得到他所爱的拉结他的工钱啊。这下拉班说好，可是他做了，拉班也更诡诈，他自己诡诈是不是，可是他碰到拉班比他更诡诈。怎么诡诈呢？他跟他约好的这样子以后，他把那个有点有斑的怎么样通通带走了，给他的儿子羊有斑有点的通通带走了，那剩下的那些将来生的怎么样都没斑没点的嘛，那等于是要他白做苦工啊。所以这个拉班是很诡诈，更比他更诡诈的人，你看来对付他。然后呢后来牛羊交配的时候啊，就生出有斑有点的来了，有没有？所以他就有更多。但是他后来他讲什么话，他在拉班追赶他的时候，他想说是神把拉班的产业抢过来给他的，他也知道不是靠他的聪明的，他的聪明只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劳累，但是神的祝福是神祝福他的。神看到拉班这样子不公不义哈，把拉班的产业抢过来给他的，而不是这些他都是慢慢慢慢，当时他个性人的外表，或者你这个表面上看来你不细心的话，你里面看来觉得这个雅各要抢骗哥哥骗爸爸，然后要抢这个长子的名分，好像觉得他很诡诈很坏。可是呢他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优点呢，是被神所非常看重的。这个优点是什么呢？因为他对神的应许跟祝福太爱慕了，就抓紧紧的都不肯放。好，你看他出生的时候他就要抢着先出来，就抓着哥哥的脚，结果没有出来，他后来就要抓那个长子的名分。他知道那个是神的应许，不是说今生的产业的问题，双倍的产业的问题，而是神应许说从他的产生什么，产生弥赛亚。这个应许他太看重太宝贝了，他就很看重这个。好，那他这一点呢被神验中， 跟他的哥哥是截然不同的。哥哥只看到眼前物质的好处，肉体的需要，哎呀，我都饿昏了，还管他什么长子有对我有什么益处啊？你看，是截然不同的。他呢，就很宝贝这个长子的名分，带下神的祝福，神的应许，哇，抓紧紧的。到后来跟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跟天使摔跤的时候，你看他也是抓紧紧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他就是要神的祝福，这一点神非常的重义他，这一点看重他。至于他个性上的缺点呢，神就兴起环境来把它消减消减消减消减，剁切切，雕刻雕刻雕刻雕刻，把它磨磨磨磨磨磨成，哇，他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对付。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了，一直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要跟别人比。哇，诗篇第37篇跟73篇很好记啊，都是讲到说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那个诗篇的诗人，他讲哇，看到那些恶人啊，他们好通达哦，又吃得好，又穿得好，又哦好有好，又发财，哇，心里就不平了。我突然表明无辜，突然洁净我自己，说哎呀，好不平了，有没有啊？我这么爱神，我这么想做好事，为什么还遭遇这样的？你知道吗？神要在你身上来磨练你，让你从瓦器变成贵重的器皿，就是要经过这些。所以雅各他的生命是预表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生命里面做那个修剪的工作，做在管制的工作，在做那个磨练的工作，把他们磨成儿子的形象。所以到晚年的时候，雅各的生命是成熟的，是发亮的，是发光的。这是我们看到雅各的。所以雅各这个25章，我们就第一个请你们回去看的时候，看到的是雅各的个性哈。雅各的个性是他原来是怎么样的，后来他被神磨练制造成怎么样，这个我们都有讲得很清楚了哈。然后我们也特别讲到神怎么样看重，神怎么样看重这个雅各哈。在人看来他有那么多的缺点，但是神怎么样看重雅各。在诗篇第20篇第一节说，我是雅各的神，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特别提这一点。还有呢，他说我爱雅各。刚才玉芝跟我们讲马拉基书1:2-3来讲说我爱雅各。在诗篇47篇第4节也有，他说什么，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雅各是荣耀的。罗马书9:13，你看看罗马书9:13，好，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我所不喜欢的，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你把它找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神拣选雅各也是在诗篇135篇第4节，以赛亚书41篇8-9，他拣选他。第三，我们看到神拣选他。然后第四呢，他被神看为宝为尊，以赛亚书43篇非常的优美。你看看他神怎么样说他，怎么样夸这个雅各，怎么样讲他跟他的关系，这么宝贝的关系哈。以赛亚书43:1-4，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造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好，那神给他应许。下面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什么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你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哇，神给他很多宝贵的应许，然后这样跟他说，我看你为宝为尊，因为他属灵的优点远远超过他外表的些缺点。他的缺点当然神是不断的兴起环境人事物哈，来磨练他，来改变他，也借着神的启示，靠着他看到天梯哈，那个天梯就是预表主耶稣是那个天梯，他沟通了神人之间的交通。所以他最后成熟到一个地步，他那个美好的灵性，晚年他成熟美好的灵性是我们所有信徒最大的祝福。他跟神那个摔跤的关系，然后得到神的祝福，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哈。这是第二点，我们要看重神是怎么样看重雅各哈。然后第三， 雅各生平的大纲哈，玉芝讲得非常清楚哈，他整个把他的生平都背下来了哈，都一切的事情他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分为雅各生平的大纲分成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出生跟他的背景。他的背景，他怎么？他是在记载在25章，他长子怎么样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也是在25章。那他怎么样得到以撒的祝福？他得到以撒的祝福以后，就开始逃亡了，开始很悲惨了。但是呢，他开始经历神，这是记载在27章到28章。如果他没有苦难，他不会经历神，苦难就使我们经历神。他开始经历神，他把以前，他的以前是认为他爸爸的神，以撒的神，他祖父的神，他现在变成是我的神，他经历神。那第四个大纲是在，他在拉班的手下受熬炼。啊，他碰到一个这个阔客的这个岳父哈、啊，这个阔客的雇主啊，对他十次改了他的工价哈、啊，这是这个欺压他、欺骗他的这个雇主，可是是神的手在他身上。的熬炼，这是29章到31章哈。然后第五点呢，他的生命经历破碎，也得着更大的祝福，这是32章哈。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从33章一直到结束，玉芝说的不错，他是篇幅占最长的他的生平哈。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雅各，这个器皿雕塑成功了，做成了，就是以色列的选民先祖啊，他的这个器皿雕塑成功，成熟的雅各哈。所以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看的是，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点是他的出生跟他的背景，出生跟背景，他的出生跟背景。我们首先要看的他出生就是他的父母，看他的父母哈。我们已经讲过他的父亲了，就是以撒。以撒他有信心顺服神，在婚姻这件大事上。他顺服神啊，等候神的预备哈、啊。他为人谦和，可是呢，年老的时候就可惜了，灵性衰退，因为食物贪吃这个食物啊，以至于使他灵性衰退。他看不到他长子的缺点，是完全不配承受这个长子的名分的，而违背神的命令，一意孤行。他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啊。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利百加是非常了不起的。利百加虽然他的方法错了。但是呢，她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你看她一个女孩子，能够那么远的路哈，走五六百里路，远远的离乡背井，离开自己亲人，去嫁给一个自己完全没有看过的一个男人，然后一辈子要跟他生活在一起。她心中所向往、所渴慕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应许、神的祝福。她要得到这个，她的信心哈，不亚于亚伯拉罕，你知道吗？他就这样凭着信心走，他是很有信心。信心，那他居然能够相信那个仆人以便以谢的话，所讲的话，所拿来动，他完全相信，就跟着他，一个陌生人就跟着他走了啊。那个以便以谢预表谁啊？预表圣灵。今天圣灵我们也看不见啊。你说圣灵我看不见，但是你能相信吗？都要很大的信心，你去相信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就像这个利百加，他对以便以谢一点都不认识，他就相信他的话。而且呢，他还相信神的预言。他在怀孕的时候，他问神，神告诉他，他就相信，而且要竭力的去成就这个神的预言。所以利百加是很有信心，而且他从小在抚养这个孩子的过程中，他已经影响他的儿子雅各，让他很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神的应许，神所要赐给他的福分。所以雅各为什么会这么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显然的是受他母亲的影响，所以他的父母是这样。利百加哈，然后第一看他的父母哈，然后第二点呢，就要看到他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对他的预言，神对他的预言，这是在第几章？25章23节那里说，两国就后来演变成以东跟以色列，以东以色列也预表了两个不同的族类，一个族是敬畏神的，神的选民，一个族呢是属肉体的，走世界道路的。所以两族的不同的个性，这两族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个性的，所以他们永远不能够合在一起的，是要永远分开的。然后呢，属神的这一族叫远大过什么那一族，属肉体的那一族，然后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对他有预言啊，有包括四个重点。然后这关于这个预言呢，我们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那招人的神。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还没有生出来， 人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呀、啊、这个大儿子好还是小儿子好，看还没有看出来，还没有表现出来什么善恶都没有显现的时候，神已经就拣选他了。那这个在乎什么？在乎拣选人的神，那拿到神不公义吗？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拣选谁就拣选谁。为什么？因为神的预知，神的预定，根据他的预知。所以神没有不公平，是根据他的预知。他老早在母腹中，神不是说吗？你还没有生出来，在母腹中我已经看见你，我已经知道你了，我就知道了。哈、啊，神在一直。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十二节，哈、啊，你们回去看好了啊。这个经文他那里讲说，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因为他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善恶，还没有显明。但是神已经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为什么？因为根据他的预知，神是无所不知的，根据他的预知。然后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你想想看，如果是神拣选雅各，然后他在母腹中的时候要出生的时候，会不会让他先出来？可以不可以让他先出来？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好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没有让他先出来？你知道吗？嘿，神拣选他，但是呢就是让他出不来，要让他哥哥先出来，他就是没有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才能够有机会表现他们不同的个性，显示给我们看哈，他们两个人对这个长子的名分那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个态度哈，一个是轻忽的，不看重的，随便一点肉体的需要就可以取代的，就可以放弃的，那一个是紧紧的要抓住的，那种完全不同的，对属灵的祝福，属灵的应许，神的应许，是这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才有机会表现给我们看，是不是？如果神让他先生出来，那就没有什么好表现的哈，对不对？所以那第三点呢，以撒他本来也是很有信心顺服神的人，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居然为了贪吃而晚节不保。所以我们说这个彼得前书四章说什么？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不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没有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那样子有信心有顺服的一个个性，他居然违背了神的旨意。好，神的旨意要他立这个小的儿子，他却立的长子，所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好，我们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我都是战战兢兢的依靠神顺服神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看重属世的享受舒适过于属灵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在这种眼目昏花，灵性的眼睛昏花，看不见神很明显启示他的旨意，他就违背了，所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啊，所以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乃是死，体贴灵的是什么？生命平安。所以我们看到以撒这一点的失败跟软弱，也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永远是一个站在属灵的高峰啊，我们要战战兢兢的依靠神，警醒祷告，依靠神来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